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特别一同来从以弗所书来去了解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没有全用到，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因此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以弗所书来看啊，来看第一个事情哈。今天我看的是一个全备的祝福的头半哈，那么下面下个礼拜下次还有讲到后半啊，全备的祝福，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部分的，乃是全备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认知有问题，所以没办法得到全备的祝福。不是神没有给，神给了，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全得到，很可惜哈。我们要读的圣经呢，两节很简单，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众信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以弗所书的头两节。啊，我们知道说你读圣经啊，都知道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一个规格哈。啊，以前呢，人写信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开始的时候 ，Dear， 亲爱的什么这样，尊敬的是什么什么人，然后呢就写内文，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是说尊敬的，你尊敬你的，还是说什么啊？你的名字签下去，这是中文写法。那么保罗的时代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先写啊，写信的人是谁，然后写给谁，然后第三呢就问安啊，我们问安是放到最后的。那保罗的时代呢，所以这个格式不是圣经的这个 form， 乃是当时代就是这一个 form， 一般人写信都是这样子写的。那么我们看这个写信的时候呢，就是很简单，看见写信人、受信的人，然后问安语。那么但是呢，保罗写这个的信的时候呢，他的写呢跟普通人就不一样了。他把这个属灵的亮光呢加上去了。比如说啊，本来说我保罗，但是他特别来介绍说这个保罗是谁啊，他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有属灵的亮光进去了。那么他写给谁呢？写给以弗所的一群的基督徒啊。但是呢，他就更加的强调是说，这群的基督徒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有众信的人。他加上了属灵的亮光，然后呢，他祝福的时候不是说啊，祝你们一帆风顺啊，身体健康就算，没有，他特别强调是说，真正的祝福，最重要的祝福，最有效的祝福是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思想合起来，一方面呢，保罗呢是使用当时的文化所做的事情，但是呢，就加上基督徒属灵的亮光进去结合起来。今天呢，基督徒呢对文化呢有三个基本的态度。第一个呢，就是完全反对，完全的 deny 啊，完全的否认，反对否认。那么第二个呢态度呢，就是说完全的这个完全的这个迎合，变成呢基督徒呢是闻不到基督徒的那种的味道，他完全的给文化来去吞吃了，这是第二种状况。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逃避，就是完全的逃避啊，不闻不问这样子啊。但是保罗呢，他对当时的文化他认同，但是呢，他转化 transform 那个文化 ，transform 那个文化啊。比如说，我们看他写信就知道，也是这样子啊。写信人是谁？受信的是谁？难道也问候？但是呢，在这三个的事情里面，他都把基督徒的亮光、属灵的亮光加上去。因此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对文化呢不要惧怕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对基督徒呢，不需要惧怕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化呢，世俗文化转化成一个属灵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很喜欢恭喜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对不对啊？啊，那浮洞海，但是洞海是什么？洞海有什么浮啊？对不对啊？南山啊，山都会崩啊，对不对？山也会裂，对不对啊？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用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浮啊，圣经里面啊，讲到蒙浮最多那个人啊，就是谁啊？啊，亚伯拉罕，对不对啊？那么最长寿的是谁啊？马土撒拉，对不对？969岁，所以呢，你就把它转换呢、啊恭喜你啊，福如亚伯拉罕，寿比马土撒拉，把圣经的那个属灵的味道加上去，就把它转化 transform 成为一个有属灵意义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过程。好，好，我们来看，写信人是谁呢？啊，写信人是说，在基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那么注意呢，就有两个事实啊。第一个是说奉神旨意，第二他做使徒的。各位，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啊，要了解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保罗做使徒是因为顺做神的旨意。我做传道，我做牧师，不是说我比你高，那是神要我做，我顺做神的旨意来做牧师。你也是顺做神的旨意来做工程师，你是做顺做神的旨意来做老师啊。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带领，有不同的旨意，有不同的指示，我们都是顺啊。所以呢，就在神那个大的机器里面有不同的零件，在神的那个舞台剧上面啊，有不同的角色，你演这个角色，我演这个角色，我们都是顺着神的旨意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一点呢，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因此呢，你的心呢就踏实了，就和平了，就不要常常争啊、斗啊、比较啊，很痛苦，有没有？我们都是顺着神的旨意。因此，保罗很认清楚，我今天做使徒是顺做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做的，我就听话，我就去做了，就是那么简单。另外呢，做使徒这个事情也是因为神要我做的，因此呢，我讲的话呢就有权柄了，因为我不是要讲自己的话，我也不是要传自己的旨意，我们还是要传神的旨意。这好像一个钦差大臣一样，等一下我也会说啊，他传的不是那个钦差那个大臣要讲什么话，没有，是朝廷要他讲什么话，他就宣告讲什么话，是朝廷，不是我这个权柄啊，不是从那个钦差大臣里面出来的，不是这个 ambassador 啊，比如说，这个的大使啊，共使啊，你是驻中国大使，你驻美国大使，你做河南大使，当你要向那个国家代表你的国家讲话的时候，不是你要讲什么。啊，你的权柄从哪里来？是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大使，你就代表了那个国家的权柄。所以呢，这是个很重要的事实哈。奉神的旨意哈，所以不需要骄傲。但是我们讲的话呢，也是代表了神的话，做使徒的哈。好，我们来看奉神旨意。什么叫奉神旨意呢？哈，所以呢，这是一个神圣的任命，做使徒的，所以呢，不需要谦卑隐藏的。有时候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有些人觉得保罗为什么那么高举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跟保罗的教导好像是有些冲突。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保罗岂不是说我们要谦卑吗？为什么他要强调他的 position， 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好像跟他一贯的作风有一些不一样。各位不要搞错，这个跟谦卑不谦卑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是美国派出去的大使啊，派到欧洲国家，你不需要隐藏你的身份，我可能是，我可能不是，我大概是，你不能够这样子说，我是美国派来的大使啊，我是美国派来德国的大使。不是因为不是你不需要谦卑，你不需要隐藏的，因为以后你所做的事情跟你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有没有？所以保罗这里说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就是那个 ambassador， 所以他不需要谦卑的啊，这个很重要。好像说这个的，我刚才有用了例子，而那个钦差大臣，他要传达朝廷的旨意的时候，他也不需要谦卑的，他说圣旨到全部人都跪下来啊，他不需要起来吧，起来，不要客气，我也是人的，不需要的啊，因为他现在讲话的时候不是代表自己，乃是代表朝廷。 有这个权柄出去的神圣的任命。所以各位不要误会，保罗不是不谦卑，他乃是认定了，他明白他今天的身份，他今天的身份啊。好，第二他说什么呢？我做使徒呢，是神奉神的旨意，不是奉人的意志，不是奉人的意志，不是人家你去做吧，你去做吧，你很有才干啊，你的样子很像牧师啊，你的样子很像使徒啊，你去做使徒吧。各位，不是像就去做的，有没有啊？你不能够说，哎，我像我就做，没有，乃是说这个是不是神的意志？我以前在菲律宾牧会的时候呢，就遇见一双的姐妹，一对姐妹读神学哈，我就有很好奇说，你是怎么样蒙召要做传道的呢？这样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其实呢是这样子的，是我哥哥哈，有一次给人绑票啊，那么后来呢神很奇妙的拯救了他，他心里面很受感动，感谢神，就把我们两个姐妹奉献给上帝。我听得一塌糊涂啊！你自己感恩，你应该奉献你自己嘛，把妹妹奉献上去啊！但是我们也是很感谢主了，救了哥哥，所以我们也愿意奉献了这样子。不过谁是那个主要的那个人呢？我17岁得了大病，17岁得了一场大病，医疗18个月，没有上课18个月。我妈妈很担心，因为在我们家里面从来没有人那么大病过一场啊。我是年纪很轻啊，16、17岁。那我妈妈是基督徒啊。那么当然后来以后呢，我告诉她说，我清楚神的呼召，神要我做传道人。那么我就告诉我妈妈，我的妈妈后来也告诉我是说，当我病得很厉害的时候，她曾经有一个隐藏的祷告，秘密的祷告说，神啊，你医治这个孩子，若是医好的话，这个孩子给你做传道。不过他从来没有告诉我，我也感谢主，他从来没有告诉我，是我先告诉他，他才告诉我，不然的话呢，我有压力了嘛，对不对啊？妈妈想我做传道，我就去做吧，这样子啊，没有。所以呢，保罗知道说他要做神的工作啊，不是人为的意思哈，啊，也不是说自己的意思，也不是出于自己的错误的动机。有很多事情呢，在外面呢，动作呢是一样的，动机各有不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表现出来的行为一样的，动机可能不一样。有些是动机是蒙神喜悦的，有些动机呢是可疑的，有些动机呢是神不喜悦的，也有。好像我曾经有提过，有一个小孩子很喜欢做传道人，啊，为什么呢？他以为传道人一个礼拜上班一天。就是说他，我很喜欢做传道人，其他6天都可以玩，多轻松啊，这样子。他以为他一个礼拜才看见牧师一次，他以为牧师就是一个礼拜做上班一天的，所以他很高兴哈。其实呢，真正的动机，保罗说什么呢？人看我疯狂 ，you are crazy 啊，你真是好像 crazy 啊，不吃饭啊，又那么劳苦啊，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人恐吓你也不怕 ，you are crazy。你是疯了啊！那么保罗怎么说呢？是，你看我是疯了，但是呢，我为什么会疯呢？原来基督的爱在我里面不断的激励我，是那个动机啊，是基督的爱激励他，激动他来去全世界来去服侍。后来呢，他也是爱犹太人，爱到个地步，犹太人迫害他，犹太人反对他。但是呢，他心里面常常为做自己的同胞，为做自己的骨肉至亲，不断的流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把我从救恩挪走吧，你把我从基督分开吧，但愿我的兄弟，我的同胞能够与基督连在一起，有没有？他说，我宁愿与基督分离，但愿我的同胞能够相信基督。所以你看保罗的传道的动机，是一方面是基督的爱激励他，产生一种感恩的心啊，一个感恩的心呢，就感动，就产生了一种的这个感恩，产生一种感动，感动以后呢，就产生了这个行动，啊，他是给爱主的心激励，他是给那个爱人的心来去激励，来走上这个的使徒的那个的职分。当然了，我们知道是说，那么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啊，很多人都有感动啊，很多人都会就是说有这个的心要服侍神。那怎么样能够是说变成使徒呢？是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 被主拯救了，被主遇见了，被主差遣了。我们知道其他的使徒啊，其他的使徒呢，都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个一个呼召啊，面对面。唯有保罗呢，是主耶稣升天之后，在个神迹奇事，在个异象里面哦，亲自向他显现，并且在那个地方拯救他，并且在那个地方呼召他的。所以保罗也成为使徒，他跟彼得、跟雅各他们、约翰不一样，他们在地上，但是呢，保罗这一次呢，是神在天上特别来去呼召他，是何等的真实，是真实的啊！主在大马士路上向他来去显现。好，我们来看这个使徒啊 ，apostle 这个字哈、啊，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说到很多徒有没有，对不对啊？很多徒啊，啊，很简单来说，第一个是信徒 believer。特别讲到是说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相信耶稣啊。各位，今天的信徒跟以前的信徒不一样啊，连信都不一样啊。什么信？信是什么意思啊？你相信世界有神，也不等于说你是基督徒。所以呢，有时候讲布道会，有些牧师只是讲说这个世界啊有神，就讲很多什么进化论错的，然后呢创造论是对的，讲到一大堆，然后说什么呢？现在啊谁要信耶稣啊？这样子啊，举手吧，各位，这个不是传福音啊，因为很多宗教的人都相信世界有神的，对不对？有神论不等于说基督徒，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呢，当时代的人哈、啊，大部分的人哈、啊，特别犹太人，他们都相信耶和华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还不算信徒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命定的救世主，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就是神啊，耶稣就是耶和华，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相信信什么呢？他们信这位耶稣不是凡人，这位耶稣不是血肉之躯，他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要成就一个救赎的计划。我相信他，我就得到永恒的生命，我就跟上帝和好，是这个信。各位，所以不是相信说啊，耶稣的人真伟大，耶稣真伟大啊！今天是耶稣说万事事表，这个都不是信耶稣。信耶稣，我相信耶稣，他是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的罪，这个信徒哈、啊。那么还有呢，这个门徒叫 disciple。这个 disciple 啊，这个 disciple 跟这个字 discipline 有关系的 ，discipline 就是这个有规律的生活，操练的生活。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效法主耶稣啊，要操练，要学习，常常跟主啊在一起，全然默化的受他影响。所以不单只是现在我们现在在大学哈，就是去那个 lecture room， 那是听那个教授，一个班很大，300几人，那个教授还要到望远镜才看到他的那个，对不对啊？他还要带那个这个扩音器才能够向你讲话的。耶稣的时代，这种学生师生关系不是现在的，你不能够现在的情况去理解。那个时候他们啊住在一起，做工在一起啊，睡觉也是在一起，对不对啊？24小时跟着老师的啊。我是海外神学院毕业的，海外神学的创办人是郑林芳牧师。那郑林芳牧师呢，他对神学的教育的理念呢，不一样啊。他的想法是说，神学教育应该跟门徒训练结合在一起。那因此呢，他跟学生的关系呢，非常非常的亲近啊，吃饭啦、做事啦、等等都在一起啊。因此呢，早期的我没有直接跟郑林芳牧师在一起过一点点，但是不多。我一些的学兄啊，他们就有啊。我知道说早期的同学，他们的谈吐、他们的穿衣服、他们的拿圣经的姿势，跟郑林芳牧师一模一样。上讲台讲台的那个，有些人这样讲的时候，三步当两步跳上去的，那郑牧师不会做这个事情，他斯斯文文的哦。那么他在台上呢，他的腿呢永远不是二郎腿的，一定是恭恭诚诚在那边默祷。所以早期的那个同学们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跟老师一模一样。那个时候哈、一本圣经，一本真经。我们笑他了，左边是圣经，那个外面就一本真经，一本圣经这样子啊。这是学生啊，耶稣跟门徒在一起。那么这个基督徒啊，今天 谁是基督徒大家都很高兴啊，基督徒还有基督徒很好。各位，基督徒原来那个时候是给人用来取笑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的，是一种的贬义的，现在是一个好意，以前是贬义。看用今天的话来说，耶稣老，这群人啊跟着那个怪人在一起的啊，怪怪的，叫耶稣老啊，所以不是好事。不过呢，从我们的今天的角度去理解就好事。今天竟然有人说我像耶稣啊，不得了，各位，对对吧？啊，今天说你像一个名人啊，你像什么一个出名的人，你像一个什么有道德的人，你都觉得这是一种的肯定，有没有？当时哈，他们是一种的贬义，但是呢，若是有人用这个贬义来贬你的话，你成功了。今天就没有人贬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被贬的不够啊，哈，我们还不像基督徒哎，对不对哈？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不像基督徒，最很可惜在这个地方。还有圣徒哈，圣徒等一下我会讲的详细一点哈，啊，到底谁是圣徒啊？是不是教会那些比较属灵的啊？是不是信主比较深的？啊，是不是有贡献的人才配称作圣徒？我们现在还是信徒，是不是这样子啊？等一下我来解释，好像不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等一下我会详细来讲。那么使徒啊，就是刚才我等一下我解释的啊，使徒是谁啊？为什么不是传道人呢？为什么不是长老？为什么不是先知？为什么那么重要啊？等一下我来解释哈。那么有一个呢，很多现在的基督徒常挂在口边是绝对不合乎圣经的教徒。哎，我是教徒，圣经从来没有说你是教徒哦，你不是信个宗教，对不对？你是信徒，你可以说你是基督徒也可以，你说圣徒也可以，但是你就不能说你是教徒。不过我们讲的很习惯，他进教了，就好像你加入一个组织一样。各位，从今以后我们就接触他，讲习惯露出来没办法了。但是呢，我们说我们不是教徒，我们是一个信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恩的圣徒。这样子就讲得对了啊，我们不是教徒啊，讲得清楚，不然的话你入教了，对不对哈？好，为什么要特别讲到使徒啊？各位啊，使的什么资格啊？第一，使徒的资格不是自取的，也不是人的承传的，也不是人的奉立的。现在我们说有富二代、富三代、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没有传二代传三代的哈，我是牧师，我不一定是我的儿子也是牧师，我的爸爸牧师，但是我是牧师，有没有？不是传下去的。所以呢，很多牧师的儿子做牧师都是神的呼召的，你知道吗？凡是老爸叫做做牧师的很难成功的，逼不得已的，不好意思的，都很难成功的。每一个牧师的儿子，若是他也是牧师的话，一定是神自己的呼召他，命定他，差遣他做牧师的啊。那么另外呢，这些的使徒呢是主耶稣亲自来去设立的啊。另外呢，使徒呢的恩赐哦，与这个职分呢是根基性的。什么叫根基性呢？就是根基建了以后，不要每天每时每一个年代每十年都做一次。因此呢，你看见啊，教会呢，圣经说什么呢？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先知指的旧约的先知啊。那么使徒呢，就是耶稣所命定的那些的使徒啊。所以呢，整个的教会的建造是建立在先知与使徒的根基上面。所以今天没有使徒，今天没有使徒。有些人说我是使徒，他你可能说他是使徒的一些的恩赐，比如说好像这种人有这种拓荒性的，有这个的意向性的。为什么没有使徒呢？因为神当时用使徒来把新约圣经完成了啊，所以说是今天你还有使徒的话，就变成是说什么呢？你今天所讲的话就跟圣经有同等的地位，那是一个危险啊。所以呢，使徒跟先知是根基性的恩赐。圣经明说了，我把我的教会立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的上面。当时的使徒哈啊，有神迹奇事做他们的那个的凭据的啊，那个时代是资格，你看得出来啊。所以呢，第一不是人自取的，也不是承传的，也不是人奉立的，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设立的。虽然保罗在当时没有跟彼得、约翰、雅各在一起，但是呢，耶稣在大马士路上用神迹、用异象亲自来去设立呼召保罗的，也算在其内，是根基性的。 也是用神迹奇事做他们的使徒的那个凭据。好，功能是什么呢？功能啊，使徒的功能是传讲福音，见证基督，特别是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啊。另外呢，他是开拓属灵的疆域，所以呢，使徒呢，你看像保罗就是这样子，他在一个地方停留上个月，有时候几个礼拜，有时候一年半载，有时候三年，但是他一定会 move on， 一定会继续下去，为上帝开拓这个属灵的疆域的，这是使徒，因为他是奉差遣的，被呼召奉差遣的。那么另外呢，那个时候没有教会，所以使徒都是前线的，都是第一线的，都是拓荒性的，都是做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很多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都发生了，因为他们走在最前面。因此呢，他们就组织教会，他们也在每一个教会设立长老，设立长老，然后呢就栽培他们，然后监督他们，然后回来以后兜个圈子回来，再问他们光景怎么样呢？这是使徒所做的工作。还有呢，使徒那个时候是保护教会，分辨异端，疏解教义里面的分歧，特别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说到底我们信耶稣就够了吗？需不需要再继续的遵守旧约律法，补满这个救恩的缺欠？ No， 不需要，因为耶稣的工作，十字架的功劳已经完全了，已经是完整的，已经是完满的，你不需要再加上什么。所以因此就有加拉太书啊，哥罗西书啊，来去保护教会，分辨异端，疏解教义的分歧。这位很重要啊，是完成新约圣经的器皿，神用他们完成了我们今天手上所用的新约圣经。好，所以呢，这个是它的功能，它的 function。但是呢，我们今天又从另外角度来看啊，它的资格，它的功能。但是我们看见神啊，在保罗的身上所做的事情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你看以前啊，保罗啊，你不要今天你要选那个人做使徒，你可能要选那个哎呀，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很爱主的，很敬虔的啊，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呢，要读这个古典希腊文啊等等哈、啊。那么最好是这种背景，对不对？结果呢，保罗却不是这样子啊。你知道神的拣选呢、啊，是出人意外的，连彼得、约翰、雅各。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小民嘛，有没有？他们是愚民嘛，对不对啊？上帝拣选他，是你跟我不会选的。保罗虽然他有学问，但是他是反对基督教的，他是反对基督徒的，他是用脚来踢耶稣那些人啊，耶稣就拣选了他。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什么呢？他信主之前他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人的，他也是辱骂人的啊，他是。啊，在那个地方亵渎上帝的人啊，也对不起那个写错，逼迫人的，他也是辱骂人的，这个就是保罗。但是神的他的恩就临到这个人，并且呢，他的罪啊，保罗的罪啊，被抱在教会的持守以及美善的形象的里面，你知道吗？哈、啊，这就是保罗啊，哈、啊，所以呢，他这个罪啊。外面什么呢？它的外面就是一种教规，宗教的规条，犹太人的教规的那个持守啊，美善的形象，外面好看，里面是败碎其中那种的状况。保罗知道自己里面没有良善，连一点都没有，他自己后来说的：“我的良善被抱在我的罪恶被抱在教规的持守与这个美善的形象的里面。”里面是负难的罪，这是保罗自己的知道。但是神的大能与大爱却临到了他。什么叫做恩典？各位，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哈，一个 classic 的解释哈。什么叫恩典？神的恩慈无条件的临到那不配的人，这个叫恩典。那什么叫 grace？ Kindness of God towards。Undeserved people， 我对你好啊，可能有原因，但是神对我们好是没有原因的啊啊！这个一位姐妹 Elizabeth Elliot 啊，这个是今年八十几岁了。她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她跟另外四对夫妻啊，她跟她先生去那个厄瓜多尔那个地方做传道 那么五个年轻人呢就去那个部落里面传福音，隔天五个人的尸体都躺在河里面，一个一个给那些土人杀死，五个都是二十几岁。那么其中一个 Jim Ed 那个时候呢，他的儿子他的女儿才三个月大，才三个月大，那个女生啊，但是呢他的先生被杀之后，他继续的带着这个三个月的孩子进到森林里面，继续的向那些杀死他丈夫人传福音，继续传下去。 Elizabeth Elliot， 哇，我不晓得虽然是传道人啊，但是你面对这个人就杀死你的丈夫啊，我的女儿才三个月在我手上，就是你把我这个三个月的那个孩子那个女儿变成一个孤儿，就是你们，但是还继续的向他们去传福音。Undeserved， 他们不配得的，我来帮你们，我来爱你们，你竟然把我老公杀死，你们欲信何人啊？但是他继续的下去。还有另外一个姐妹 Clayton Poon， 她是河南人，河南那个时候德国占领了河南以后，要把河南里面的犹太人一个一个杀光，他就把那些犹太人躲在藏在他家里面，就写成了那本书叫密室们的 Hiding Place。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爸在监牢里面，他的爸爸死了，他的姐姐也死了，他的外甥也死了，然后他的哥哥间接也死了。因为这个事情，一家全个家庭四个人死掉。有一次大战之后，在德国的一个聚会里面，他去讲到，有一个人走到他前面来，他认得出他，两个人认得，那个 Clayton Poon认得这个人，这个人也认得他。这个人对他说，我就是在监狱里面那个集中营里面，我是其中一个德军啊，我现在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他伸出他的手来，请要求他原谅。哇，这个 Clayton Poon 那个时候想到他的爸爸84岁死在监牢里面，他的姐姐被饿死，被虐待死，他的哥哥也是这样死，他的外甥也这样死，那个时候的愤怒，哇，那个很大很大的挣扎在他里面，我能够原谅他。他说，我一生人当中，我的手是最重最重，就是那一次拿不起来要跟他握手。不过感谢主，他说到最后他伸出他的手来说，我原谅你，我赦免你。这个什么呢？就表明出好像神的爱一样，神的恩慈无条件的临到那些不配的人，你原谅他，你接纳他，你饶恕他，不是他配，乃是说不配的，还是原谅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保罗的身上所看见的事情。很快来看一看，受信人是谁呢？啊，刚才我们说写信是保罗，那个现在是奉神旨意，然后保罗受信的人，很简，时间过得很快，我就看看哈，以弗所的圣徒。以弗所是个属灵征战很厉害的地方，罗斯，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19章，那是一个有邪灵的邪术的工作的地方。你记得他们曾经有一些人信主以后，那些行邪术的良心发现，把他们的邪术的书拿出来烧，你记得吗？烧了50,000块，你记得这个事情吗？所以你看见以弗所是个灵界邪灵啊。还有一个是你记得吗？有七个祭司的儿子学人去赶鬼，对那个鬼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把你赶出来，结果赶不出来，这个鬼跳到他身上打伤了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所以你看见那个以弗所那个灵界的那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不但止保罗呢，也在推拉读那个学房我怎么翻译这个字他在那个学房里面，推拉卢的学房里面，与知识分子来辩论神的道理、神的真理。所以呢，也有理性争辩的学房。你知道各位，我们所谓的属灵征战有几个层面呢？一个什么呢？灵界、鬼啊、邪灵啊、邪术啊。有另外一个理性，什么无神论啊、后现代主义了、相对主义了、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啊，都是一种属灵征战，你知道吗？都是霸占人的心灵。叫人没办法得到释放，来到真神的面前、真理的面前，他们只讲道理，不想听见真理。还有第三个 arena， 第三个层面，做什么呢？这个以弗所，他在那个迪米调女神的保护下面的，那个女神呢，就是全城的人都拜的一个女神，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说你去泰国，因为泰国整个都是 啊，路上这个什么呢？四面神，也不是四面佛啊，四面神，而不是四面佛。哇，那些人还要买飞机票来去拜那个四面神呢、啊。哦，哇，这个佛教，啊，我不晓得各位，你吃不吃泰国米啊？有没有吃啊？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啊，泰国米每一粒米都被拜过的。你说我不吃拜偶像之物、啊，对不起，你已经吃了。因为他们一拜哦，几百亩的田啊都拜了，一拜几百亩的米田啊，稻米的田都已经献过给他们的神了，你都去了 ，I'm sorry， 不过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啊，神的保守眷顾，我不怕，百无禁忌啊，不怕。但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就是这样子，日本的神道教也很多的回教，他们不但只是个宗教，也是个文化。宗教穿着文化的外套进到每一个家庭里面，进到每一个社区里面，进到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那个属灵征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各位。所以呢，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属灵征战最详细的以弗所书第六章，有没有属灵军装啊，对不对？属灵恶魔征战啊，你不是与血气的征战，而是天空的那个，都是在以弗所书。那为什么保罗会提到以弗所书，特别提到那么多？是因为以弗所，你看这个状况，灵性的、邪灵的、邪术的、理性的、科学的、这个哲学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这种征战，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所以呢，保罗写给以弗所书这个情况，各位，所以我们今天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你会看见这种的征战在我们的当中来出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好，天父，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再次打开我们的心灵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给你的话语来去光照，给你的话语来去引导，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得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